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古来将相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一生在世，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，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，最终都要殊途同归，撒手尘寰。
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？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？那就是神。请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晨，欢迎收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《列王纪上》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。我们先看第一到第四节，《列王纪上》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说：大卫的时期临近了，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，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所以你当刚强，做大丈夫，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，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、法度，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，不拘往何处去，尽都亨通。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，说，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，尽心尽意，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，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。这里说到大卫的时期临近了，虽然大卫曾经是一个英雄好汉，英明的君主，也享尽了人间的富贵荣华，他得到了国民的爱戴尊重，但是岁月不留人，最后还是要像世人那样，来自尘土也归于尘土。在临终前，大卫就召见了他的儿子所罗门，给他最后的叮嘱。大卫的第一句忠告就是要所罗门刚强，做大丈夫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要所罗门效法大卫，做一个英勇的武士？所罗门从小就娇生惯养，从不奔驰沙场冲锋陷阵，他没有大卫的英雄气概来治理国家，所以大卫就要他刚强，做大丈夫，好赢得以色列人的尊重。这是不是大卫的意思呢？大卫的意思跟我们所想象的恰恰相反。这个刚强做大丈夫跟奔驰沙场冲锋陷阵毫无关系，因为第三节就紧接着提醒所罗门要谨守耶和华神的吩咐，遵守他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、法度。所以大卫是在鼓励所罗门要勇敢地遵守神的命令。大卫不愧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。一般为人父母最关注的就是孩子的事业成就、婚姻大事等等，但是 大卫首要关注的是所罗门能谨守神的律法。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，原来遵守神的命令是要刚强壮胆的。我们可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到第九节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到第九节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这是神透过摩西给予约书亚的嘱咐。这番话跟大卫临终前的留言很相似，留意刚强壮胆出现了三次。摩西要约书亚刚强壮胆做什么大事呢？就是第七到第八节所说的，谨守遵行神的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。第六节说，如果约书亚刚强壮胆谨守神的命令，他就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。第八节说，如果约书亚谨守遵行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他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第九节，这是神给约书亚的应许，如果他刚强壮胆谨守神的律法，不论他往哪里去，神都会与他同在。可见遵守神的律法诫命是需要刚强壮胆的，那些忠心跟从神的基督徒对这一点就会深有体会。如果你认真遵行圣经的教导，你的家人、亲戚、同事、同学都会给你压力，他们觉得你是圣人，行为举止跟他们格格不入，他们会拒绝你、嘲笑你、威吓你，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逼你妥协。很多基督徒就是因为害怕压力，最后就妥协，不再遵行圣经的教导。所以遵行神的律法典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所罗门很年轻就做了以色列的王，各方面都缺乏经验，如何能够治理好一个国家呢？不要忘记还有一股敌对的势力在虎视眈眈，随时会夺走他的宝座。如果你是大卫，你会如何帮助所罗门巩固他的王位呢？大卫给所罗门的忠告就是要他谨守神的诫命，这样神就会帮助他、带领他，使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。所罗门遵行神的命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因为朝廷里的大臣不都是敬畏神的人，这些不敬畏神的人会软硬兼施，使所罗门偏离神的道路。再加上做了王，各式各样的肉体情欲的试探就会蜂拥而来，谨守神的法则谈何容易。所以大卫鼓励所罗门一定要刚强，做大丈夫，不管在什么压力试探下都不要偏离神的道路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，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说，你们务要警醒，在真道上站立得稳，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。使徒保罗 也像大卫那样鼓励我们，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。真道这两个字在原文里是指信心，就是说要在信心上站立得稳，不要因压力诱惑而妥协，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。信心要站立得稳是什么意思呢？信心跟信靠神、遵行神的旨意是分不开的。如果你相信神，你必然会遵行他的旨意。要记住，做一个基督徒就必须要立定心志，一生遵行神的旨意。遵行神的旨意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一定会面对考验、逼迫，但我们一定要信靠神，一往无前，坚持到底。如果我们忠心遵行神的旨意，正如大卫所说，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，不拘往何处去，尽都亨通。即使说神会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为他多结果子。刚强的相反就是胆怯。那些爱妥协、不愿意为神的名受苦的基督徒又会如何呢？我们看启示录21章第8节。启示录21章第8节说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胆怯会使人妥协，渐渐成为不信。一旦失去了信心，我们就会陷在各式各样的罪中。难怪胆怯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果。所以大卫对所罗门说的话也是对我们说的，我们一定要刚强壮胆，遵行神的旨意。为什么要持之以恒遵行神的命令呢？第三节的下半节说，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，不拘往何处去，尽都亨通。唯有持之以恒遵行神旨意的人，才能够经历神的真实。这种人会蒙神的带领和保守，他所做的一切也都尽都顺利，因为他所思所想都跟神的心意一致，神也乐意祝福他所做的一切。这一点我们从所罗门身上也能够见证到。所罗门年轻时非常爱神，专一的遵行神的诫命，神也使他的国坚固。虽然大卫一生不是完美无缺，但圣经给他的评价是非常正面的。圣经称赞他是一个专心跟从神的人，所以大卫是以身作则来教导所罗门。他明白遵行神的律法的代价，但因着他对神专心一意，他也品尝过神的美善。大卫知道所罗门能够继承他的王位是出于神对他的慈爱和怜悯，所以他在第四节提醒所罗门说，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，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，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，就不断能做以色列的国位。这是神给大卫的应许。大卫对神忠心，神也向他履行了他的承诺。现在大卫就将这个重大的责任交给所罗门。如果所罗门想以色列国强大繁盛，他不但自己要遵行神的诫命，也要教导以色列人谨守神的律法典章。这就是大卫叮嘱所罗门的第一件事，要刚强壮胆，遵行神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、法度。我们继续看《列王记上》第2章的第5到第9节。 第五到第九节说，你知道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，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贴的儿子亚玛沙，他在太平之时流着恶人的血，如在征战之时一样，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，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。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，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，因为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龙的时候，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。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，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，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，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。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，我必不用刀杀你，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，你是聪明人，必知道怎样待他，使他白头见杀，流血下到阴间。大卫在这里提到三个人，约押、巴西来和示美。他嘱咐所罗门该如何对待这三个人。约押是大卫的元帅，一生忠心耿耿地跟从大卫。大卫为什么要所罗门杀他呢？原因是因为他无辜杀害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。要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我们得回顾一下撒母耳记下。当时大卫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正处于战争状态，亚尼尔是扫罗家的元帅，在一次的冲突中，亚尼尔杀死了约押的弟弟亚撒黑。约押对此事当然耿耿于怀，伺机要杀亚尼尔为弟弟报仇雪恨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下三章十二节，撒母耳记下三章十二节说，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，替他说，这国归谁呢？又说，你与我立约，我必帮助你，使以色列人都归附你。有一天，亚尼尔向大卫表示愿意投奔大卫，扶助他统一以色列。大卫当然是喜出望外，因为亚尼尔在扫罗家是掌握了大权，他颇有影响力，只要他一声号令，扫罗家的臣仆都会归顺大卫。于是大卫就跟亚尼尔立约，亚尼尔也承诺会领以色列人归附大卫。结果又如何呢？我们继续看27和28节。27和28节说，亚尼尔回到希伯伦，约押领他到城门的瓮洞，假作要与他说机密话，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，他便死了。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。大卫听见了，就说，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，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。当约押知道大卫跟亚尼尔立约后，就非常不高兴，他就用诡计杀了亚尼尔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约押这样做不是为了大卫，而是要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。约押的行动令大卫的声誉大受亏损，人们都以为是大卫用诡计杀害了亚尼尔，所以大卫必须在他臣仆面前表明自己是清白的。就这样，一个可以平安统一以色列的大好机会就被约押毁了，而大卫也因此蒙上了不仁不义的罪名。 亚玛撒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亚玛撒是亚撒龙的元帅，当亚撒龙造反得了王位后，他立了亚玛撒为他的元帅。当亚撒龙的叛变平息后，大卫就招募亚玛撒当他的元帅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下19章11到13节。撒母耳记下19章11到13节说，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沙都和亚比亚他，说，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，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，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？你们是我的弟兄，是我的骨肉，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？也要对亚玛撒说，你不是我的骨肉吗？我若不立你替月牙常做元帅，愿神重重地降罚于我。大卫想除去月牙的念头已经酝酿了很久，因为他三番五次不理会大卫的命令，任意妄为，杀死亚尼尔和亚沙龙就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了。所以这次大卫就想以亚玛撒来代替月牙做元帅，而亚玛撒也接纳了大卫的邀请。但是隔了不多久，月牙又用诡计将亚玛撒杀了。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20章。月牙的行动给以色列人一个错误的印象，以为是大卫诱惑亚玛撒归附他，然后又叫月牙杀了他。月牙就这样滥用了元帅的权力，甚至借用大卫的名誉杀了亚玛撒和亚尼尔。当时因为局势不稳定，大卫不敢轻举妄动，只好忍气吞声。但这并不是说大卫同意他流无辜人的血。月牙是出于对大卫的尊敬而跟从他。当所罗门继位后，月牙会服从所罗门的权柄吗？从月牙支持亚多尼亚做王的决定，就可以知道他对所罗门的态度。所以月牙成了所罗门的隐忧。为了避免所罗门重蹈覆辙，受月牙的辖制，大卫叮嘱他一定要找机会除去月牙。月牙是一个英勇能干的元帅，他一生都紧随着大卫，没有离开他。大卫的国度能够稳固，月牙是其中一个大功臣。遗憾的是，他的任意妄为令他得不到大卫的喜悦。这令我想起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的话。我们看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。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很多基督徒就像月牙那样，非常能干，一生为主做了很多工作，但始终不能蒙主的喜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按自己的意思来侍奉，他们行的是自己的旨意，不是天父的旨意。主耶稣看的不是我们的工作表现，而是我们有没有从内心遵行天父的旨意。正如月牙在军事上的表现非常出色，但却得不到大卫的欢心，因为他很多时候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，不是按照大卫的意思。你是哪一种基督徒呢？大卫提到了另一个人物， 就是巴西莱。巴西莱在大卫流亡的时期，为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提供了粮食和用品。大卫最后能够打败亚沙龙，主要是靠巴西莱在物质上的供应。没有巴西莱提供的粮食，他根本没有力气跟亚沙龙打仗，所以大卫在临终前也没有忘记巴西莱的恩惠。他叮嘱所罗门一定要恩待巴西莱和他的子孙。可能当时巴西莱已经过世了，所以大卫叮嘱所罗门一定要恩待巴西莱的子孙。可见大卫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，他没有因为做了王就忘记了别人施给他的恩惠。他不但自己寻求回报巴西莱，还叮嘱自己的儿子不要忘记巴西莱的恩惠。从大卫如何对待约押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赏罚分明的君王。他没有因为约押曾经帮助他得到王位，就对他流无辜人的血视而不见。大卫提到的最后一个人就是示美。示美是扫罗族的人，就是便雅悯人。当亚沙龙叛变后，大卫匆匆忙忙地逃离耶路撒冷，示美就在路上边走边咒骂大卫，甚至还用石头扔大卫和他的臣仆。虽然当时大卫可以派人把他杀了，但他却没有这样做，他选择谦卑接受示美的羞辱，看为是神给他的惩罚。但是当大卫重返耶路撒冷时，示美是第一个出来迎接他，并且求大卫饶恕他，大卫就起誓饶恕了他。既然大卫已经饶恕了示美，为什么大卫临死时还要所罗门致死他呢？原来示美所犯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，就是咒诅神的受膏者的罪。这种罪在旧约是死罪，大卫饶恕他是因为他看这一切是来自神的管教，所以他不怀恨示美。但这不意味着大卫同意他的做法。从律法的角度来看，示美的罪是必死的罪，如果不杀他，就会纵容其他人效法他的榜样。示美没有支持亚多尼亚，但这并不代表说他是支持所罗门的，因为示美是扫罗家的人，他对大卫的归附很明显是出于无奈。当所罗门继位后，示美很可能就会成为所罗门的副患。大卫非常了解示美的为人，所以才嘱咐所罗门一定要除去他。到底所罗门是如何处理约押和示美呢？我们留待下一次再谈。